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我是海涛，
我是秀梅。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李洪志老师在延吉传法时的历史片段。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讲到1994年8月20日，李洪志老师在少数民族地区延边自治州的州府延吉市举办法轮大法传法班。传法班是在延吉市体育馆举办的，有4200人参加，其中一大半是来自当地的学员。哎，海涛，连城先生啊，还有更多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但是在听他讲之前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一位全国有名的气功大师到一个小地方去讲课，当地会用什么样的规格来接待呢？
按照常规，档次肯定不低，住最好的宾馆，吃高档的餐馆，车接车送，前呼后拥的。
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连城先生回忆起当年李洪志老师在延吉传法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住宿和一日三餐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安排师傅的持续，一开始安排是延边地区最好的一些宾馆了，然后研究会知道以后给我们下令，师傅不会住那样的地方。你们准备个单间，但是有一张桌子，然后能洗澡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马上改了那个旅馆，哪个气功师这么干，越哄着越好。然后请了师傅吃一顿民族特色的一些中餐，就是中午饭，也不叫餐馆去，他不愿意到餐馆，我们就在学员家里，然后跟那天跟师傅待了4个小时，然后将近照了一个胶卷的相片跟师傅一起照。第一次讲完课以后让师傅用点夜宵，我买了一些东西。是说我是一概不吃这些东西的，夜宵我是不会吃的，所以你们这个呢，那是交工的是李学军嘛，让他拿过去，然后说你们以后得再做这种事，你们也管不了我吃什么，你们也没法管，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班期间就请了师傅吃了一顿饭以外，怎么吃的，一顿三餐怎么处理的谁都不知道。晚间呢也不让我们送，只是到那里坐出租车走啊，也就完了，哪儿去了也谁都不知道。那个很动人的一种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延吉那个地方坐出租车呢，到市内到火车站5块钱，一律是5块钱，人民币5块钱。那么我们的副站长呢掏了5块钱给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不要，什么理由呢？就是你们已经跟研究会最后的那个尾数的钱经费也全部计算完了，现在开始用的是你个人的钱，我不会占用任何学院的一分钱，所以不让出。但是我们学员的角度不是这样的呀，那个再干啥也不可能是师傅出钱的。结果呢，到了那个延吉火车站以后啊，师傅没下车，执意跟那个出车司机要了5块钱，那个5块钱要回来。他一般的常人说，那个5块钱给就给了，那个5块钱给那个我们的副站长就完事了吗？他不得，非得把那个5块钱拿过来，自己的5块钱给出车司机。然后这个钱一定要给我们的副站长。我们真的那个时候我都掉了眼泪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常人的一种任何一个人就这么做的。
小梅，听说每次讲法班的最后一堂课都是最令人难忘的。在这次班结束时呢，师父为弟子们打了大手印。一位学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8月27日传法班结束的时候，师尊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经，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讲法班结束后，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敬献花篮和锦旗，朝鲜族学员穿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以最隆重的礼节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师尊面带微笑，慈悲地看着学员，场面热烈，激动人心。
是这样的，连城先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让我们再听一听他的回忆吧。
打了大手印了，那当然我未如要求。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不仅是非常激动，看到的一些奇观的学员也有，也就是说师父打大手印的时候那个掌心出来的那个一串串的大法轮满长都是，然后从师父身边开始像这么厚的固形状的东西滚滚散开，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舞台放雾嘛，那个一样从师父身边开始散开满场啊，这都相当殊胜的，那就简直都看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场面现在回顾起来我都非常好久好久平静不下来。
可以想象学员们的感受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听说在讲法班结束以前就有人送来了锦旗，感谢李老师的恩德。
哎，海涛，为什么在结束之前就有人献锦旗呢？你能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吗？
根据学员的回忆文章，延吉办班的第五天下午4:30左右，从沈阳乘飞机来了一对老夫妻，给师父送来了一面绣有主佛的锦旗，并给我们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这老两口家住在沈阳市，今年春天儿媳喜得贵子，可是谁也没想到孩子刚生下来竟是一个瘫子，不会哭不会笑，连吃奶都困难，全家的人心都凉了，整天愁眉苦脸的。为了给孩子治病，北京沈阳的大医院跑了个遍，都说没法治。就在他们求医无门万般无奈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法轮功的李洪志大师能治这个病，你们去找他试试看。可是上哪儿去找李老师呢？他们左打听右打听，最后有人告诉他们说，李老师正在哈尔滨办班，你赶快去，去晚了就找不到了。就这样，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哈尔滨。当时已经是师父在哈尔滨办班的最后一天，找到了工作人员，请求师父给孩子治病。工作人员告诉他，师父是给学员讲法传功的，不给任何人治病。孩子的妈妈苦苦哀求，工作人员就是不答应。最后他一看没有办法了，就跟工作人员商量说，李老师不给人治病，我们也不能破坏这个规矩，我从沈阳千里迢迢赶到了哈尔滨，能不能让我们母子俩进去听一堂课，见李老师一面，你去跟师父商量商量，要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在孩子的妈妈苦苦哀求下，工作人员进去请示了李老师，李老师允许他们母子免费进入传功场。就这样，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坐着听了一堂课，在工班结束后回到了沈阳。回去后的第二天，孩子浑身呈现青紫色，然后突然他会动了，能哭能笑了，也能吃奶了，完全和健康的孩子一样。 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对师父感激的说不出话来。当他们听到师父在延吉办班的消息时，就特地坐飞机赶来，为师父送来了这面锦旗。
李老师在中国大陆传法时所发生的神奇的故事不知有多少。我们在采访连城先生时，他多次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是啊，谁也不知道李洪志老师为学员做了多少，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在李老师亲临延边地区讲法之后，更多的有缘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
这个班以后呢，我们延边地区，发展的可以说是非常迅猛，应该说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办班的时候，下属三个辅导站，那辅导站人数也就这么些。那么那以后呢，我们八个县市基本上就都成立了辅导站。然后打压之前，我估计啊，保守的数字来看，整个延边地区应该有20000人左右的学员，各民族的都有了，那就是大量的是朝鲜族和汉族比较多，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我们那里也有回族、满族。后来呢，河东县也成立了辅导站，珲春、敦煌都成立。那我们这个延吉和龙井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早晨那个练的那简直太多了。按照龙井市这么小小的城市来说，当时我所知道的，当时就那么一个小城市里有11个练功点，11个练功点呢，最小的学员是50，是最多的是250到300，各阶层都有。那个时候年轻人也多。按照龙井市的情况来看啊，后来光辅导员将近200左右，这每个辅导员都有自己的练功点，各乡下的呀一些呀，那都是壮年和青年和老年各占一半，也就是壮年和青年一半，老年一半，大概是这样啊。有文化的城市也教员也比较多，后来光大学生有30-40。
1995年，李老师在拜师这篇经文中写道：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从大法在延边地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的见证。
是啊，海涛，即使在过去10年中，在中共竭尽全力镇压迫害的严重形势下，也没有挡住大法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弘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